那么这是讲到这个生善，这个我们一个修行人，一个这个菩萨常常修行的这种生善的相貌。那佛陀就举这个相貌呢，讲到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的菩萨都是这么修的，那么举这种相貌来劝勉我们，也要随着一起随着来修。那么再来的话是破恶，生善的之前必须要先要破恶。舍诸放逸，如离怨贼。那么弃舍一切的这个放逸的心，那么这个放逸，所谓放逸的话呢，就是说凡是我们对这个对境界有所取着，都称之为放逸，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到做到杀盗淫妄才是放逸啊。但是我们心中对境界有所取着，那么违背我们这一心的这个宗旨，那么这个就是放逸。那么所谓放逸的话呢，它有这种相似行，还有相违背行，跟一心相似的这种放逸的行为，还有跟一心相违背的放逸的行为。所以跟一心相似的放逸的行为呢，就是无忌。就说有的人修行呢，他心中也是极尽住，那么也是不生不灭，但是他这种不生不灭极尽住，并不是安住在这种实相离体，而是安住在痴烦恼，就跟畜生一样从早到晚什么也不去想，只愚痴。那么这个叫相似行，这个他一心很相似，但是却不是一心。那么另外一个呢，相违行，和一心是相违背的，就是我们的个贪嗔的烦恼。好，那么不管相似行或相违行，这个都必须要远离，因为这个都是放逸。那么因为这些放逸呢，就像怨贼一样，会伤害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好，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要远离它，就像远离怨贼一样的，那么样的远离他们。好，那么这是佛陀举菩萨常修的这个相貌来劝勉我们，我们也应当这么做。那么第二小段呢，如来常说，那么观察呢，之前所说的这个法义呢，是十方三世的这个诸佛他们所说的法都是一样的。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究竟，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无穷尽的这个大悲他度化众生，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已经八千反了，那么乃至他到十方世界现种种身种种形来度化一切的这个有缘的众生，他这种大悲的愿力是不局限在任何的时间，不局限在任何的空间，所以称为这种无尽的大悲。那么我们世尊就是这样无尽的大悲，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法，这种利益就是指的破恶生善的种种的法已经究竟圆满，没有任何的这种吝惜，因为世尊是大悲的，所以他不会有说留一手不交给你，不会，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毕竟的解脱，所以呢他不会有所保留，他完完全全将他所亲证的这种真实的功德开显给我们。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遗教经当中所说的法义也没有任何的遗漏，十方三世诸佛是这么样的说，那么遗教经当中也是这么说，已经究竟圆满，再也没有其他没有说到的了。好，这个叫如来常说。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法要有信心，相信它是最究竟圆满的了。好，那这是略示两种这种甚深的功德，那我们再来广说两种甚深的功德。首先第一个还是观察，那么十方三世的菩萨常修的相貌。那第一个呢，讲到云何修，前面讲到这个修行呢，就是要破恶要生善，那么他依止什么样的精神来修，如等担当勤而行之。好，这个这段是总说，那底下后面几段都是别事的。那么总说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修行这个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怨贼这样破恶生善的法的话呢，担当勤而行之，精进的去实践这样子的破恶生善的法。好，这是总说。那在第二段开始就是别名了，分别的来说明怎么样精勤的来修行的方法。第二个呢，何处修，你要修行这样子的功德呢，应当依止什么样的一种好的环境才能够修行。我们看 若遇山间，若空泽中，若在树下，闲处尽是。好，若在山间，好，就像我们这个山上啊，山林道场，好，这个地方啊很清净。好，外面的人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净律寺这个地方啊，进到这个地方就感到一种很清净、很清凉的感觉。那么这样的地方称阿兰若，这个很好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空泽中，空泽这个是水泽，空旷的水泽旁边，就是指这个水边，就是在水边，这个也是人少的地方。那么或在树下，在这个旷野当中的一个树下。那么前面三个都是属于阿兰若的，这种山间山林树下的这种远离人群呢，喧闹的地方的阿兰若处。那么再来闲处尽是，这个第四个第五个地方呢，这两个地方就通于很喧闹的地方，还有很寂静的这种阿兰若处。尽处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闲处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不会很喧闹，这个地方啊很安闲很自在，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忙的，可以很自在的用功办道。比如有的人纵然在家也是一样，他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事的地方好好用功。那么净室呢，讲到这个清净的一个小房间，像一个小佛堂，在这里面好好用功来思维法义。那么这一些啊都是我们适合修行的一个处所。那既然处所选择了好了之后呢，接着第三个看到何所修，依什么来修行，叫做何所修。念所说法，就是我们找到这样极静处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在这个极静处当中呢，不断的意念我们从师长那个地方所听闻到的这个佛法，叫何所修。那第四个呢，何故修，为什么要念所说法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修行呢，它的道理何在。勿令忘失，我们这样子的修行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心中的这个正念啊，不要忘失掉。我们前面说我们修行要常当一心，要一直这个一心，一直我们这不生，就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离体了齁。那么一直这样一心来修行，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一个清净的环境，那么心中也能够将我们师长所教导我们的法门拿起来，在心中意念来串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心呢能够常常的能够跟第一地相应，能够常常保持一心。那么能够常常保持一心的话呢，就能够达到真正的解脱。所以这是何故修。第五个呢，以何方便修，常当自勉精进修之。我们想达到勿令忘失这样子的目标的话呢，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便才能够使我们的正念呢，不要忘失。那佛陀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常当自勉，常常的要自我勉励。所谓自我勉励，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一切法门，我们都有说，比如说少欲，我们要思维这个少欲的话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相反的话呢，我们思维多欲有什么样的过患，痛苦的境界。然后或者比如说我们思维这个调睡眠，那么我们就思维这个睡眠调得好有什么功德。那么我们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思维这个睡眠要调得不好太多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过患。那么以这个正反两面呢来升起我们心中的意乐，来自我勉励，来修行这个我们所受持的法门。那么自我勉励之后呢，接着就是能精进的修它，能够精进的来修行我们所受持的这个法门，那以一心来修。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勿令忘失，使我们法义在我们心中不要忘失的话，就是要精进的修，以这种精进的方便才能够摄持我们的法义。那关于这个精进修之啊，我们从古代的高僧大德这种高僧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古代的高僧大德，他虽然有具足大的善根，善根立志啊，他再来人，但是他们今天能够得到大成就啊，一定也是今生啊非常的努力，非常精进才能够得到成就。那在这么很多很多的例子当中呢，学人举一个例子啊，那么来跟各位来共同勉励。 就是指那个举那个宋朝的慈云忏祖哈，尊师大师，他一生精进的这种例子啊，我们来共同的勉励。那么这个慈云忏祖啊，我们讲他家行之前，我们首先讲到他的三根，他是个再来人呐、啊。怎么说呢？他母亲呢、啊，因为要想得孩子，因为想得到个孩子，所以每天呢、啊，不断的在观音菩萨像前呢、啊，虔诚恭敬的祈祷观音菩萨加倍啊，希望能够给他一个男孩。那这样不断祈祷之后呢，终于啊，有一天有感应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母亲就梦到那个有个美女啊，非常庄严的女众来到他眼前，然后呢拿一个明珠，一个珠子啊，给他母亲吞了下去。那他母亲就把这个珠子吞了下去。那吞了下去之后呢，那结果的话就怀孕了，那就生出这个尊师大师。那这个大师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刚刚生出来才七个月大而已啊，就能够跟他母亲一起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了。他七个月大，那同时呢，他慢慢长大之后啊，他母亲本来要这个尊师大师跟他哥哥啊一起去外面学做生意做买卖，但是他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事情啊浪费时间，他不想做买卖，他就啊偷偷的跑掉了，逃走了，然后到那个东山啊，东山这个地方找义泉法师，跟义泉法师来出家，来修道。那么他这个出家修行，出家之后啊，修行非常的这个精进啊。他20岁哦，就受这个具足戒，受这个比丘戒。那么21岁呢，就开始去学这个戒律。那么戒律学完之后呢，就在21岁的那一年呢、啊，到国清寺，天台山的国清寺去修行的。那么在国清寺当中呢，他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啊，那个燃指啊，燃掉一个手指头，烧掉一个手指头，在佛前啊，叫发愿啊，发愿这个终身啊，要弘传这个天台的教观。那么为了表达他诚意，他的佛前啊，燃一根手指头。那么同时呢，22岁的时候呢，他到四明这个地方，参访这个宝云大师。宝云大师也是天台中的一位传人，然后他。就是他传给尊师大师的一个宝云大师。那么在四明那个地方参访宝云大师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精进啊，做种种的苦行。那么有一次呢，在智者大师的这个入灭的纪念日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像前啊，这个三宝像前呢，这个整个早上啊，整个白天时间啊，燃鼎啊，燃鼎啊，来供佛，燃那个鼎香啊，来供佛。那么同时燃鼎上供佛呢，同时在佛前的发愿啊，要终身呢来例行啊四种三昧，天台的四种三昧。各位相信各位有燃鼎啊，各位就知道啊，几秒钟就不好受，他一个早上白天时间都一直燃鼎来供佛发愿。后来这个宝云大师入灭之后呢，那么尊师大师就返回这个天台山。那返回天台山的时候呢，就精进的一方面苦修，一方面呢、啊、深入这个教海，然后呢深入这个天台藏里面去，去学苦学天台，学到最后呢，触动宿疾啊，他那个过去的病啊被他触动了，因为太用功了，结果呢吐血了，吐血了之后，这个时候当然没有办法再学下去了，不能再看书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只好啊转到这个。天台在那个忏堂里面，到忏堂里面呢、啊、去拜忏，因为他知道啊，这是他过去的恶业啊起现行，重报轻受，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到忏堂里面，去拜忏。啊，拜忏的时候，同时在拜忏之前呢，他就发愿啊，如果未来这个天台这个四教啊的这个复兴啊，在我一人身上的话呢，我这个拜忏啊就能够得到成效，我就能够病就能够好起来。那如果说这个天台这个教官啊决定要入灭的话呢，决定要消失在这个人世间的话呢，那就让我拜死在这个禅堂里面，我就不出来了，就许下咒怨，这个生死相许啊。那结果在这个拜忏忏堂当中呢，拜拜有感应了，在三七日的时候，很精进的修禅修这个拜忏的时候，三七日的时候突然听到空中有人告诉他说啊，尊师法师啊，你不久将要死掉。 吓他，但是这个尊师大师他不管，让他继续拜。不久呢，但是不久之后也没事。后来呢，到了五七，第五个七天的时候，突然呢又看到啊这个遍地死尸，这个禅堂啊，这个地上啊遍满了死尸，死尸狼藉啊，非常恐怖。那么他知道啊，这个是这个过去的这种恶业啊去现行，他不管他。那么他同时呢，他一心呢就观察空寂，然后呢，他就将这个脚啊踩在这个死尸上面。当他脚一踩在死尸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死尸的幻境啊全部都消失掉了，都不见了。他这一关又突破了。后来在七七日，七七四九天那天的时候啊，他就听到十方空中啊有人跟他讲了，空中有人跟他讲啊，说啊，十方诸佛增汝寿命，这个十方诸佛加持你啊。增加你的这个寿命。那么同时呢，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梦到啊有个这个巨大的护法神啊，非常高大的一个巨人啊，护法神拿着金刚杵啊指着他的口。那么同时呢，又看到那个观音菩萨啊，那个甘露水啊，从那个净瓶里面洒甘露水，从他口里灌进去之后呢，接着呢观音菩萨拿了一个大的钩子，把他这个肚子里面啊勾出一条很大很大的虫，把它勾出来。那么接着他这样的个梦境呢、啊，完了之后，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整个病都好了，没有看医生，这样就好了。那么不仅是好了啊，同时他现了瑞相，头上啊这个隆出来，肉髻啊现个肉髻相，本来没有肉髻相，这个时候变得有肉髻相，同时呢。这个色真的改变了，这个手啊，手长过膝，这个是也是一个三十二相当中一种，手长过膝，同时啊，这个外表这个非常的庄严呐、啊，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么他就是这样透过这样苦行呐、啊，把他过去的恶业给转变过来。那么这是一个他这个苦行的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呢，在传记里面还讲到他第二个，他在那个。一生当中啊，常常修四种三昧，那么修这种四种三昧的时候，时间都是很长啊，而且都很辛苦啊。六识行道啊，各位下去算算你就知道，六识行道啊，那一天睡的时间都很短，分段睡眠睡得很短，那行道时间很长，那是非常辛苦的。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肉体啊，有时候会受不了，那有时候会打瞌睡啊。那打瞌睡的话呢，他老人家不管。他就是不睡，他故意就在那个禅堂的那个禅堂四个角落啊，放四个火炉。当他想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手啊放到火炉去啊烫啊烫得很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精神就来了，然后他继续走。然后他就这样九十天当中啊，不是等于九十天当中行这样三昧，然后一昏沉的时候就拿手去烫那个烫的火炉，因为他常常这样烫了、啊、烫久了之后啊。他那个手指头都被烫的都烧烂掉，甚至到手指头好有个手指头都被烫到啊，都没有用，都被烫了，都完全都没有掉了，整个这苦行是这样的境界啊。那么另外呢，传记上记载说他另外苦行，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市民这个地方啊，这个很久没有下大雨，干旱。那么干旱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时候，当地老百姓呢，官员率领老百姓呢，请他来祈雨。那么好，那这个尊师大师他同意的。那么祈雨，他就带了一群人啊，带到禅堂里面呢修忏，修那个请观音三昧这样的忏法。那么来带众生忏悔了哈。那么同时他忏悔的时候呢，他就咒怨呢，我这样带众生忏悔啊，希望三天之内，三天之后就要下雨。如果三天之后不下雨的话，我就要焚身。来酬谢这个众生呢、啊。后来果然三天之后，反正就下雨，所以他这个苦行，他那种意志力啊，他决心呢、啊，非常非常了不起啊。那么还有一次啊，他有一次在这个大殿，他们这个殿堂啊，塑佛像。那么塑佛像的时候，那个佛像中间呢、啊，供了一尊观音菩萨像。那这观音像。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啊，工人一时不小心啊，把观音像的这个手指头碰到墙壁啊，撞断了。结果这个尊者，这个市民尊者看得非常恐惧啊，因为他对三宝皈依的心非常强烈， 他看到这观音像手指头居然断了，他内心非常恐慌，他赶快把这个手指头拿起来，然后往那观音像的那个断裂地方一按下去，居然就接起来了，再也没掉下去了。所以他那个心力啊，不可思议啊。还有一次啊，再讲一个，还有一次啊，他在一个地方哦，这个水边哦，常常放蒙扇，施食给这个水边的这个众生。那有一天呢，那天呢、啊，我天上下大雪啊，大雪纷飞。那么大家都会猜啊，可能这个时候啊，天上下这么大雪啊，这个大师啊不会再到水边来施食放蒙扇了。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的时候啊，就那个水边那个渔人啊，这个捕鱼的人啊，就听到那个鬼啊，那个水边的鬼在那边谈话。那其中有个鬼说啊，这个雪下这么大，恐怕这个大师他不会来了。怎么你要担心？另外一个人他说啊，不会的，这个大师啊，他有大慈悲啊，他一定不会弃舍我们。果然不错，过不久啊，这个尊师大师就冒着这个大雪啊，来到这个水边，到这个水边呢、啊，来做这个蒙山施食啊，来这个施食给恶鬼道众生。他就是一生啊这样子的这种精进的修行啊。所以说呢，他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他弟子问说啊，师父，你这样子的这一生的精进啊，你最后往生哪里啊？他是修净土法门的，他最后当然求生净土啊。那弟子问说，师父，你最后往生的品位高下？那尊师大师他说啊，我往生长吉光净土，这个最高的长吉光净土，当然是分证法身啊，他今生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成就。所以这就是精进修知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啊，同样都出家人，那么怎么差这么多？当然我们是做不到了，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有个目标，我们要惭愧心，我们知道说这个彼一丈夫我一耳啊，他也是大丈夫，他也是出家人，那么我们也是学习做大丈夫的人，那么他能够做到这样子，那至少我们不要差距太大了，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古人这种风范，然后慢慢的也能够精进的来修行这我们所受持的一切的法门。好，能够这样精进修持的话呢，就能够使我们心常常跟第一地相应，能够无灵忘事。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说明菩萨修善的内容。好，那么无为空死后世忧悔，是讲到菩萨破的内容。这个地方先停下来，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徐医师。舍诸放逸，如离怨执哈。好，这种放逸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和，就是说跟我们讲说我们修行的目标是要达到一心，对不对？那么跟一心相违背的就称之为放逸。好，那么跟一心相违背的放逸有两种，一个是相似型，就相似于一心的放逸型；一个是相违背，和一心相违背的放逸型。跟一心相似的放逸型就是无记，它也是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是跟畜生一样的愚痴，这个也是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像是一心，事实上是远，也是放逸，它相似性。所以这个修行啊，这个口主说差之毫厘啊，失之须臾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也是心不动，他不晓得说经典里面佛所说这个不动啊是有甚深意啊，他但是就是说碰到境界啊，心中不分别，他就认为这是修行，这个叫放逸。事实上佛陀这个叫做放逸啊。那么这个是跟一心相似的一种放逸的行为。好，还有问题呢？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附表第25面，广说的菩萨常修的第六段。好，第六跟第七呢，无为空死，后世忧悔。这两段的话是说明菩萨常修破恶的相貌。那么菩萨在修行当中有两种恶，第一个就是放逸，好，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放逸，这是这种恶。那么第二种恶的话呢，就是得少为足，他得到一点功德，他就认为他满意了。那么这无为空死的话呢，就是对治我们这种放逸的心，前面讲的这种相似型、相违型这种放逸的心呢、啊。 那么那对治我们这种放逸的心的话呢，就是警测我们自己哈，无畏空死，无畏空死，哦，不要像世间的人呐，哦，白白的死去。世间的人哦，都是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去，怎么来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也都不知道，好像糊里糊涂啦来，然后又造很多的恶业，然后呢，最后都拼命的往三恶道里面钻，白白的死去啊，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叫做空死。那么无为，好，这个为是个语助词啊，好，没有一，好，就是不要像世间的人一样，这样白白的糊里糊涂的死去，好，那么这个是说明比较粗浅的情况了、啊。那是不是偶遇大师他说啊，所谓空死的情况啊，讲到更严格一点来说，我们在今生当中修行没有跟第一地相应的话，这个就空死，白白的出了家，又白白的出了家，又修行，但是到最后仍然没有办法跟第一地相应。那就空死了，那这是对治内心的放逸。那么或者呢，我们内心要得少为主，那么这个也是不可能进步的，甚至会退步。比如说我们今天听闻一点教理，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了，开始到外面去啊，开始到外面去啊，大转法轮，度很多的众生。那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行持啊，有点力量了，有点横力了，这就开始到外面去啊，到处为人家说演说佛法，这个叫得少为主。那么要对治我们这个得少为主的病的话呢，我们就观察后治有悔。就是我们如果说这样得少为主的话，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未来啊将会后悔啊，死了之后将会后悔啊。其实我们要有得到点功德，比如说解门的善根或者行门的善根，我们只要依着这个善根再稍微努力一下，再稍微耐得住寂寞，再稍微慢慢慢慢的往前修的话，我们往往可以发现到说可以得到很大的这个进步。但如果说我们得到一点小小的功德，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的，不想再增长的话，那到最后的功德很快都被破坏掉了，那到时候死的时候啊，后悔就来不及的。所以无畏空死，后知有悔，是对治我们放逸跟得少为主的这种过患，所以这个是破厄。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也举这个《释门自净录》里面的一个例子呢，来跟大家互相勉励，作为警惕。在《释门自净录》里面呢，他举到一个僧规法师，这个僧人的僧，规范的规，僧规法师，他到地狱里面呢的一个事情。他是这个僧规法师啊，他是个出家人，但是呢，他并不能够好好的在山上啊寂静处来安心办道，整天呢就是喜欢啊到这个白衣家，到居士家、啊、去串门子。说好听呢，是这个劝化众生学佛；说不好听呢、啊，就是攀缘。那他就希望游历这个白衣家。那同时在这个游白衣家当中，当然心中没有安在道上的话呢，多多少少一些维系戒啊，一些威仪的戒啊，多多少少都有所违反到。结果呢，在有一天呢、啊，突然呢、啊、暴毙死掉了，这样没有任何的征兆，突然暴毙死掉了。那么死掉之后呢，那么过两天之后，突然又活了起来。那么在活了起来之后呢，他就告诉别人呢、啊，他这两天呢、啊、到哪去了？他跟别人讲他这两天呢、啊，这个去哪里？他说啊，在他暴毙那天的晚上啊，在两更的时候，深夜两更的时候呢，突然听到这个巷口啊，巷门口那个地方啊，吵吵杂杂，一大堆人啊，蜂拥而入的那种声音啊，很吵杂的声音，拖着铁链啊，拿着绳子啊，那稀里哗啦的声音。那结果走了进来呢，那走到他房间里面啊，五个人啊，拿着铁链啊、绳索啊，拿着火把走进来，来抓他。把捆绑住，然后把他抓走啊，就拖着他到处走啊，走得很快很快，然后走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山啊，四周的山啊，光秃秃的啊，又黑啊，又光秃秃的，一点草木都没有。那么这个上面的土啊，也是非常黝黑，非常坚硬，就跟这个石头，就跟铁一样。那么同时呢，看到这个山的这个两侧啊，堆满了白骨啊，堆得满满的，然后这个境界 循着这个境界在一直走啊，这个山谷一直走走走了几十里的时候啊，到一个三叉路口，到一个三叉路口的时候，看到一个巨人啊，很高大，这个魁梧的巨人啊，披着铠甲啊，拿那个手上拿那个刀杖，站在那个三叉路口，问说啊，今天来了几个人呢、啊？结果那个五个人就说啊，就这么一个人而已。那么说完之后，我就循着这个三叉路啊，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啊走，他看到一个城池，那这个城池外面的时候呢，看到有几十间的这个小房屋，那在这个几十间小房屋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有一群人在那个地方，那么其中一个人啊，坐在那个地方，坐在正中央，然后旁边有站立一堆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小房屋的这个前面呢，有个很大的这个铁梁，这个屋梁啊，就是跟屋梁一样，铁梁。那么它个铁梁样子就好像一个秤一样，这个我们看一个天平啊，一个很大的铁的天平，然后呢旁边有很多天平旁边有一堆堆的土，高高低低一堆堆的土，我看到这样的境界。那么他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就被抓到这堆人的前面去啊，然后正中央坐的那个一个穿红衣服的人，然后他被抓到那个地方，跪下来，然后那红衣服的那个判官啊，就问他说啊。某某人啊，你自己城市招来，你一生啊到底造了多少罪，修了多少福，自己招来吧。结果这个僧慧法师他自己心里有数啊，他不敢讲，真的闷闷的不敢讲。他不讲的时候呢，这个判官就叫别人旁边的人拿那个簿子啊来看看啊，他一生到底造罪啊，修善的情况。看完之后呢，就是把那个我刚刚不说这个秤旁边有很多土吗？他就把那个土啊一个个啊拿到这个秤上去秤，结果发现啊那个土啊非常的沉重，非常沉重啊，那个天平啊已经失去平衡了，那个土放土的那个地方、非常的重，那这个就是他一生所造的这个罪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判官看到他这个样子，他说哦，你这个人啊罪很重哦，你应当要到地狱里面啊受很多的苦。那这个时候僧慧法师听得非常恐怖啊，那我叫他感到非常恐怖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啊，一个人衣冠啊非常庄严的一个人啊，跟他讲说啊，你是一个道人，你是个出家人啊，那你应当啊知道念佛。那佛陀说这个念佛啊能够度过八难，说地狱恶鬼畜生这种八难的苦，那你应该一心念佛才对啊。那结果这个僧慧法师这个时候就很虔诚恭敬的赶快念佛，念的时候，念到一半的时候，结果刚刚劝他念佛那个人啊，他在请那个判官说啊，他这个时候啊有念佛应该有功德，那么你再称称看，看他这个时候啊那个天平啊能不能够达到平衡，如果他能够达到平衡的话，他就不用受罪，那对他来说也是好。那结果那个判官啊就再拿这个土啊再称称，果然这个时候这个天平啊已经达到平衡，但是也不高也不低。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判官啊还犹豫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判，又不高又不低，到底该怎么判。那我在犹豫的时候啊，突然外面走了一个穿得很华丽的一个官人啊，一个做官的人，很华丽的官人走进来就讲说啊，哎呀，你们抓错了，这个簿子上里面没有这个人啊，你把他抓来干什么呢？结果呢，说完话之后啊，那个判官啊坐在中间，判官就很生气啊，他就叫人啊把那个前面的五个人啊那个小鬼啊抓来啊鞭打一顿。那讲完接着呢，正要放他走的时候啊，突然啊有使者来了，从天上来一个使者，他说啊，这个上帝啊天地啊第四天啊召这个沙门过去跟他问话。结果呢这个僧慧法师就被带到这个天庭去了。那到天庭去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金碧辉煌啊，非常灿烂，非常庄严的一个地方啊，他中央坐的这个第十天啊，坐在那个地方。那第十天就跟他讲说啊，你是个出家人啊，为什么不好好的来修行呢？然后呢，到最后还被小鬼抓过来，这样子才是不应该的啊。那么你回去啊，应该好好啊，我现在放你回去，你回去之后啊，应该好好的修行啊，不要再啊，整天啊去跟在家居士攀缘啊。好了，说了就放他回去了。那么这个在《师门自净录》里面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啊，各位可以去看哦。就你可以看到说，像比如像这个例子，他这个法师他事实上也没有造什么大的恶业，他就是好攀缘白衣，然后犯了一些威仪的戒，但 但他最后啊，还是要到这个地狱里面去受苦。那何况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有形的这个生命当中，那么不能够好好修行，甚至造了很多的这个重罪的话，那未来的苦果啊，那是非常长远的。好，所以，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好好修行，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因果，那到这个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啊，糟糕了，我今生这样造业，一定要堕落三恶道，堕落地狱，到时候后悔啊，就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佛陀劝勉我们说啊，无为空死，后知有悔啊，好了，破恶。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菩萨常修的相貌。这个佛陀以这个十方的菩萨修行的相貌来劝勉我们。那么第二段呢，观察如来常说的这个功德，就是说这个法，一下先这个法是十方这个如来诸佛啊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劝勉我们要好好修行。我们看这个文，我如良医治病说药，服以不服非医救也，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之不行非导过也。好，那么第一段的话就破厄来说，佛陀告诉我们说啊，前面在前面的一教心当中开示了很多破的法门，我们应当好好实践。好，那么前面佛陀说啊，大悲世尊所说利益啊，戒也就尽。那么我们能够循着这样破的法门去修的话呢，恶无尽，所有的恶啊恶法都能够彻底的摧毁。好，但是相反的呢，好，我们不如果不去做的话呢，这就不是佛的过失。好，所以佛说，我如良医治病说药。知道众生有种种的习气、烦恼习气、种种的恶业，好，这是病。所以佛陀说种种开示的对治的法门，就像药一样来对治我们的病。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么多的药，但是只是读这个药方啊，就不去服的话，好，但服与不服非医救也。我们知道却不去服的话，这个就不是医生的过失了。医生已经把药方开给你，好，那么我们却不去服，那这个就不是医生的过失了。好，我们今天听闻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却不去，这个破的法门已经究竟圆满了，再也没有再更多的了。但我们听了之后却不去实践的话，不去破恶的话，这就不是佛的过失了。那么同样相对的，生善的法门也是一样。那么这是生善的法门，佛陀开示我们不去做，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失，不是佛的过失了。好，就说又入善道，导人正道，就好像一个很好的向导。那么这个很好的向导呢，他能够引导一个人啊，那么到一个比较好走的路，比较安全安稳的路，好，导人善道。但是我们听到这样的向导的引导，我们却不去走，偏偏要走这个小路的话，偏偏要走捷径，那这个就不是导师的过失了，不是向导的过失了。那同样道理，佛陀为我们开始种种修善的法门，那么这些善法修善法门已经最极圆满，再也没有超过了。但是我们听了却不肯去实践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佛陀了，辜负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佛陀了。所以不是这个导，这不是这个向导的过失了。佛陀没有辜负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他了。好，那么就是如来常说的功德。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一教经的内容呢，是诸佛十方诸佛所说的，同样平等无二，最极圆满的法都是一样的。那么也同时呢，也是十方的菩萨共同修行的法门，所以我们应当要对这个法门呢产生一种珍惜想，非常珍贵想，不要认为说这个经文好像讲得很浅，文字就很少，就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其实上啊，它已经总摄一切的断恶修善的法门了。那么这第一个劝修流通。那么劝修流通完呢，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正觉流通。我们直接看到这个附表26名就可以了。那么正觉流通就是说，这个以这个佛弟子这个阿罗汉他们在这个佛的这个法门，他们在这个所证的法门当中啊，就成就都已经决定了，都没有疑惑。那么来说明啊，佛陀所说的这个法是最圆满的。就说今天他能够成就阿罗汉，那么他所证的法已经是最圆满的。那么他是依着这个佛的这个法来修行，那也能够成就阿罗汉，所以说代表是佛所说的法是最圆满的，再也没超过的。 哦，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受持。好，那么正觉流通，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哈。汝等若遇苦等四谛有所疑者，可即问之，勿得怀疑，不求觉也。尔时世尊如是三唱，人无问者，所以者何？众无疑故。时阿耨罗陀观察众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意，佛说苦谛是苦不可令乐，即正是因，更无疑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世尊，是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好，那么这地方的话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好，方便显法门。那么我们说这个阿罗汉他们所证，还有佛陀所说的法，阿罗汉所证的法，好，这个是最圆满。那么这个最圆满的法当中，当然我们知道总摄起来就是一心了，它开出来是万恨，有种种无量无边的法门。它这无量无边的法门可以收摄起来，其实不外乎就是四谛。那么在方便显法门，就是告诉我们说，这诸佛所说，这些阿罗汉所证的最圆满的法，总摄起来就是四谛。但是佛陀并不是直接这样说，他是以方便，所谓方便就是说，佛陀假借这个问答，这样的方便呢，来显发这个四谛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佛的一切法门有八万四千，乃至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这些法门呢、啊？总摄起来就不外乎四谛。那么这个四谛法门是我、是诸佛所说、说阿罗汉所证的、最圆满的法，所以我们应当要观察，那么应当要依这个四谛法来实践。好，这叫方便显法门。那么第一段呢，先标出四谛。好，汝等若遇苦等四谛，好，这个先佛陀前面讲那么多的法门，最后这个时候佛陀假设一个问答，说你们要是对苦的苦即灭道，等就即灭道了，苦即灭道的这个四谛，有所怀疑的话要赶快问。那么这个时候佛陀特别标出四谛的意思，就是说提醒我们这个四谛就融摄前面这一切的法门。那么第二个说明有疑，有所疑者可即问之，勿得怀疑，不求觉也。对这个四谛的法门有所怀疑的话呢，可以赶快来问我。这个时候佛陀还没有入灭，但将要入灭了，那这个时候要问的话还能够问。那么对于这个关于四谛的这种知见，或者关于四谛怎么样修行的方法，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呢，要赶快问我，不要心中存的怀疑，不求决断。好，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就标明四谛总摄一切的法门。那么为什么说四谛总摄一切的前面讲的世出世间的因果这一切的法门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一切的法门都不离开这一念，都不离开这一心了，就是修行这些的法门，都是要回归我们的本来面目，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这种佛性。那么他收摄起来的体来说是一心，但是依着这个一心的话呢，它所生出来这种作用，就是一个是世间的因果，第二个是出世间的因果。不管世间的因果也好，或出世间的因果也好，都是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性所开展出来的。那么这个世间的因果就是苦集而立，这个苦地和集地是世间的因果。那么这个世间的若因若果，这个都是我们应当要弃舍的。那么出世间的因果，这个集灭地和这个道地，这个是我们应当所修行的这个对所修行的法门。所以说佛陀这个佛陀一切的法门东说西说，其实都不离开我们这念心。那么有时候是在讲这个世间的因果，讲你今天造起这样的烦恼，造恶业会达到什么样的苦果，这个在描述我们这念心所创造出来的世间因果。那么有时候呢，佛陀他讲出世间的因果，就是说你今天一直这念心来修行种种的戒定慧三学，到底能够成就怎么样庄严的清净的污染的功德，那么成就灭地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出世间的因果。但是不管世间因果或者出世间的因果，东说西说都是在描述我们这念心，只是作用的有差别的不同而已，但是事实上说起来都是我们这念心。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所以我们讲佛法说来说去就是在讲我们这念心而已。那么也是佛陀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法，那么我们能够循着这个标月指来看我们这念心。所以说我们讲四谛就是总摄一切的这个法门。 那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啊，前面这个经文的例子。哎，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少欲知足，哦，这个第八大人觉第一个这个少欲觉，这个无求的功德啊，讲到这个少欲的功德，它里面就具足苦集灭道四谛。比如苦谛来说，他说这个多欲之人多求离故，苦恼亦多。这个苦恼亦多的话，就是讲到苦谛。那么极谛的话呢，讲多欲之人多求离故。好，就说你今天讲到世间的因果，你今天多欲之人，这个是起惑；那么多求离故，这是造恶业，这个就是极谛。那未来感到的苦果，就是苦恼亦多。那么佛陀就标明苦集二谛。那么相对的呢，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那么少欲之人无求无欲，这个讲到他那个内心能够离开烦恼，烦恼障，能够离开业障，那么这是道谛，那么则无此患。这个时候啊，就能够得到清净无为的境界，就不会有这种苦恼亦多的这种过患。那么这个就是灭谛。所以从每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往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当中会。有时候讲到这个，我们这念心要造恶业的话，有什么样的果报？那么我们这念心怎么样修行？那么一直这样修行的方法去修的话呢，可以成就什么样的功德？所以说每一段经文你去看啊，其实都不会离开这个四谛的内涵。